川普总统正在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川普周一批评美日贸易不公平、欠开放，呼吁日本企业更多的在美国生产。此前呢，川普在视察美军驻日基地时，强调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那么，如何评价川普对日本的访问？川普的韩国之行有何期待？中国之行将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Robert Dale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现在是川普总统对日本的访问已经结束了，他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对这个韩国进行访问了。
对对对。
我们首先说一说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这次对日本的这个访问？
总的来讲应该算是成功的，比较友好的。所以那个特朗普在日本说的话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那个贸易逆差方面是批评日本，而且有时候他把那些事实给搞乱了，说你应该多在美国生产一些什么汽车，其实他们在美国的制造厂已经相当相当多，丰田什么的。当然我们的那个跟日本的贸易是有问题的，可是应该是属于那个盟国可以比较友好的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在那个贸易方面是批评了，说你可以多买一些美国的那个军区那个设备什么的，也是说你们这个日本好像你们老讲这个武士道，可是那个朝鲜发了一个洲际导弹飞过那个北海道，你们好像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够男子汉，你们不敢发你们自己的一个火箭。同时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滑稽的，我喜欢你安倍晋三的这么一个语调，我估计安倍应该是比较满意。
那么如果说这个美国和日本之间，当然这是应该说是两国之间是一个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盟国关系了。如果说美日之间有什么任何的所谓不和谐的因素的话，你认为是哪一个领域？就是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贸易吗？
贸易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不是中国那个日本和美国继续发展他们的那个盟国关系的一个太大的障碍，因为现在他们不只是要抗衡中国，还是有这个朝核问题。这次说不定那个特朗普在亚洲最重要的也不是日本，不是韩国，也不是中国，就是他在越南要讲我们要的是一个就是开放的、自由的太平洋、印度洋的一个大地区，一直是这个地区的民主国家，再加上也许是一个越南，还有另外几个小的国家，日本、印度、那个澳洲还有美国，就是要加强他们的不能说盟国关系，可是他们的合作，在这些方面，美国还是非常需要日本，日本是更需要美国的。
你觉得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和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相比，哪两个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说问题更少一些？
说密切的话应该是日本，不是因为我们对那个韩国没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就是最近那个文在寅就是选为那个总统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在韩国算是比较左的，我并不是说我反对还是支持他的政策，文在寅的他要走一个比较和平的道路，他最近跟那个习近平就开始和好他也是说我们应该走这个外交这个对话的道路，解决这个朝核问题。而且在韩国那些在街头上示威的人会相当多，反对那个特朗普的人也多，所以我估计他这次一路上可能是最难过的是他在那个首尔的那段时间。
说到川普总统对首尔的这次访问，对韩国的访问，就是我们的记者在韩国发回来的报道已经说，就是在川普总统到达韩国之前呢，就已经有不少的韩国的民众在或者是团体已经开始示威了，就是已经抗议川普的这个访问，甚至有些地方呢就主要是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门前还放置了一些标语，比如说写上是禁止川普区域 No Trump Zone 等等。那就你对川普总统这次对韩国的这个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说美韩之间有分歧的话，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所以首先应该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应该害怕这些示威或者他爱骂，没有关系，说我们反对你 我觉得那个美国的总统应该是比较潇洒的应对这些，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儿。可是问题是这个超核问题怎么解决，特朗普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案或者一个方向因为不只是他对那个外交没有兴趣，他已经说了几次我可以跟金正恩见面，如果在合适的条件之下。可是最近那个金正恩说，除非我们有一个可以非常可靠的打倒美国的东海岸的一个带着核子武器的洲际导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谈判。所以这样子的话，好像那个特朗普是没有一个出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其实最近那个文在寅跟那个习近平开始和好，不见得是个坏事，这是拭目以待的。我觉得如果那个习近平觉得他跟韩国的关系比较踏实比较稳定，说不定他可以多给金正恩施加一点压力。所以这些最近的一部分那个习近平的这些教授或者那个文在寅的，我觉得特朗普来不及知道他应该怎么对待。我就是希望他这次在韩国他的那个说话这个风度这个语调应该稍微成熟一点，不要来威胁那个金正恩或者跟金正恩一样的说这些特别的粗鲁的我威胁就是把你给消灭的这些话，少说这些话。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特朗普他的语言跟金正恩的就差不多了，所以美国是失去了这个道义制高点，全世界的这些民众就是比一比这个两个好像不负责任的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互相骂，就是降低了美国的国际身份。所以我希望尤其是在韩国他可以克制自己。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美中关系。那么川普总统结束了这个韩国的访问之后呢，就要去中国了，8号就要去中国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曾经在好几个公开的场合称赞习近平，称赞习近平具有非常伟大的这样的领导能力，
像国王似的，我尊重他，
尊重他。另外呢，就是说要感谢他对这个朝鲜问题上所做的这些努力等等。那么再回想到他一上任以后，不到几个月，4月份就和习近平就见面，而且是在这个海湖庄园举行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峰会，至少让这个习近平
两个国家的宣传者说是很亲密的，
是，特别是让习近平让中国方面是非常的有面子的，就见面。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这样的私人关系或者叫私人互动？
第一，他们是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这个都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就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些目标，习近平主要就是要提高他在国内的一些地位，特朗普就是让美国人觉得我跟别的大国的这些领导人就是打交道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成朋友。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有任何那个亲切的真正的这些友好的感觉，语言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两个国家的互相不信任这个倾向是越来越清楚，而且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同，所以他们真正的变为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这个总是比说你是我敌人我恨你要算好得多，所以我不反对他们这些互相赞扬的这些话，可是我们肯定不要依赖这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背后中美关系现在的那个方向不是进步性的，我们现在有退步，这些互相不信任的全国的那个竞赛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些东西。
那么川普总统啊，在他竞选的时候和他刚刚当选的时候一直到他刚刚上任的初期，那么他对中国的态度或者说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到现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从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后来就说我一上任就要把中国就是作为什么贸易这个货币操纵国等等等等，直到后来4月份就在这个海湖庄园和习近平就会面了，这是和前面的这些总统美国总统的这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前边的他的几个前任 都没有这么快的和中国的领导人会面。你比如说，江泽民时代是江泽民快要离任的时候才得到了到布什总统的这个庄园上去烤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私密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川普总统就是一下子把这个态度转变的这么的？
因为有关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过，所以我是揣测的，我是不知道。可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个中方的那个崔天凯大使还有杨洁篪，他们发现了这个库什纳和那个伊万卡的这个渠道，还有另外几个美国那个资历比较深的一些老外交官，就是说服了这个对中国对外交一知半解的特朗普，如果你要讨好习近平，你要说他的好话。其实是中方知道怎么讨好特朗普而操纵他的，所以特朗普你说的有点反复无常，就是他的这些态度，他的这些话是这样。我估计他这次在北京华盛顿都会宣布非常成功，进步很大，可是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就。这个峰会不太重要，肯定会成功，红地毯很红很漂亮，这些都没有问题。特朗普回来的几个月之内，你才会知道他真正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可能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的那么聪明的话，他不应该把他们这十个月对特朗普的这些成就看成是一个可以靠得住。
你刚才说不是，如果川普总统回来之后，访亚太之行回来之后所做的或者采取的政策，可能不会是习近平所喜欢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那个开放和自由的太平洋、印度洋，其实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化的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是同一个道理。可是把印度要拉进来，同时的话有美国国会几个议员正在写一个有关修改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对于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定义，这样子就可以限制那么多的那个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的公司或者要在美国的投资现在国会两党都是要求互惠的所以这些压力对特朗普来讲是很大的。而且你总是不要忘记了，那个特朗普像你说的竞选当中就是骂中国骂得比较厉害，而且那个班农还是他的最重要的顾问之一，班农的很多话他多数的态度白人至上主义这些东西我是非常反对的，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虽然我对这些话的解释跟班农的不一样，他说今后100年的美国人回想这个时代，他们会很纳闷地问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没有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阻拦中国的这个非自由的崛起。这个班农我觉得是说的对的，而且美国两党的人很多都是支持的。
那么这次川普到北京的这个访问可以说是他亚太之行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访问。那么当然刚才你已经说了一点，可能不会双方都会说是非常成功啊，红地毯会非常的漂亮，也可能中国也会去安排一些让川普很高兴的一些活动，特别的安排等等。那么这次川普的访问到底会给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点影响都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可预见的将来的这个时间现在是非常非常短的，变数太多了。特朗普还没有任命完他所需要的这些专家，他的有关那个中国有关那个亚太印度这些地区的这些政策的调查还没有完成，他的战略的方向他还没有制定，所以这次算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知道他很可能宣布这个亚太印度洋的这个新的一个战略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力，可是他会不会在这些方面多做他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者就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还有他就是撤出这个 TPP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地区的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为主，你美国好像是失去了兴趣，最起码你对多边主义的这些协定没有兴趣，你就是要就是双边有很多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可是这个地区的贸易不是双边的，是多边的， 所以特朗普的那个经济方面的支柱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拭目以待。好，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